川普就职前全球变化已开始。内塔尼亚胡说将同美国等一起攻击胡塞。日本反垄断监管机构预计将裁定谷歌违法。中共推启蒙书被指洗脑从小朋友开始。北韩加大支持俄罗斯，川普希望尽快见普京。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23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在22号，川普在凤凰城的演讲中说，世界各地都有新的曙光，而不单只是美国。近期外界热烈讨论，在川普还未上任前，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巨变。加拿大发生内阁危机，关税政策导致总理杜鲁多摇摇欲坠。在欧洲，德国、法国政府都面临挑战。南韩总统被弹劾，普京使用了最先进的导弹。泽连斯基亦似乎改变了先前的领土要求，并将战斗推向俄罗斯境内。叙利亚阿萨德突然倒台，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在即。美国前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表示，中东所有这些领导人在前总统时期，他们就认识川普，他们亦认识他的团队，所以这个是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时刻。外界认为川普的态度非常强硬，不会手软，这种对抗令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唯有选择站队，直接改变国际格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22号接受了政治学家 Ian Bremmer 的采访。沙利文表示，以色列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大家可以看到抵抗族心的破裂。阿萨德的倒台主要因为他两个支持者伊朗和俄罗斯已经被削弱，叙利亚人民有机会在没有阿萨德的世界中建立更美好的未来。有趣的是，这个发生在美国总统的过渡期间。对于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停火已经取得成果，这个是以色列军事能力的壮举，亦是美国外交的一项可以持久的壮举，希望看到黎巴嫩亦有更美好的未来。伊朗可能在考虑向其他国家求助，比如加强防空系统，他们指望俄罗斯，但俄罗斯自己都未应付得掂，或者他们将焦点投向中共。但两年前，大家还会谈论中共怎样在中东崛起，他们将成为一个主要参与者，他们将变得更有影响力。但去年他们去了哪里？完全缺席中东。沙利文说，他和王毅每个月就聚一次，现在就跟两年前不同了，我们都在探索对方的底线，对话不再是交换意见，而是更多地试图互相了解对方到底在做些什么。他说，我认为美国正在放弃和中共的关系，不过亦会进行外交接触，以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就美中关系来说，美国已经显著地增强了竞争地位，美国的长期政策不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大幅变动。中共完全错了，他们反对美国是一个很差的赌注，美国现在是蓄势待发。沙利文10月曾发言说，中共本来预计 GDP 会在10年内超过美国，不过相反，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的领先优势扩大了一倍以上。2023年美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排名第二的中国的五倍多。另外，美国必须采取行动抵制中共的人工智能计划，预计美国将拥有五间大规模生产晶片的工厂。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超过两个这样的工厂。美国在世界各地，从加拿大到新加坡再到日本，会建立一个人工智能安全机构网络。同时，川普在这个月较早前宣布禁止美国政府和军方采购电动车，这一政策加速了美国和中共电动车新能源的脱钩。他在星期日的演讲中说， 我将下令将我们的军队开始建立一个完全是美国制造的大型铁穹反导盾牌。前总统列根曾经打算建造一个相似的导弹防御系统，但当时美国军方并没有完全掌握技术，而目前的防御技术可以令美国能够击落空中跌下来的一支针。在22号，阿拉伯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在星期日表示，以色列要好像对待其他伊朗代理人一样，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行动，正如我们对伊朗邪恶族心的极端组织采取有力行动一样，我们亦会对胡塞武装采取行动。另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单独行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认为胡塞武装不单止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而且还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因为这样，我们将以力量、决心和智慧采取行动，即使需要时间。胡塞武装自2023年11月以来，对红海和亚丁湾的船只进行了至少31次攻击，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安全。川普认为，攻击胡塞武装是削弱伊朗在中东代理人网络的重要步骤。这个月的16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关键指挥和控制设施发动了多次精准空袭。另外，这个月初，多方消息证实，胡塞武装正通过秘密渠道进入俄罗斯，帮助俄军攻击乌克兰。由于胡塞武装的装备简陋，很多士兵都是穿着拖鞋，亦因为这样被人叫他做拖鞋兵。据联合国11月发表一份专家报告内容说，现在胡塞武装人员数量已经高达35万人，拥有超过2000辆坦克及星城系列巡航导弹。作为增援俄罗斯的交换条件，俄罗斯必须向胡塞武装提供先进的反舰导弹技术，而胡塞武装企图获得先进反舰导弹技术，很可能是想攻击位于红海的美国军舰。日经亚洲22号报道，日本竞争监管机构预计将裁定谷歌违反了日本的反垄断法，但外界推测谷歌被罚款的可能性不大。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将很快颁布停止令，要求谷歌停止它的垄断行为。去年10月，日本竞争监管机构开始调查谷歌可能违反网络搜索服务的反垄断法。在这个之前，欧洲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监管机构亦采取了类似行动。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发现，谷歌和使用它的安卓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制造商有交易存在问题。谷歌要求制造商在安卓手机的初次设置中优先考虑使用它的搜索服务。此外，委员会发现谷歌还承诺，如果手机制造商可限制竞争对手的搜索应用程式使用，将向他们退还一部分的搜索收入。在宣布谷歌违反反垄断法的裁定后，委员会预计将命令谷歌停止这种违规的行为，并采取措施预防。委员会将首先发给谷歌关于停止令的草案，听取谷歌的意见以后会作出最终的裁决。外界估计谷歌被罚款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谷歌并没有利用它的主导地位强迫商业伙伴不公平地承担损失。据网络分析服务 StatCounter 的数据，谷歌在日本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网上搜索市场占有率约为 80%。 上个月，美国司法部向法庭请求，要求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必须分拆它的 Chrome 浏览器，并在5年内不得重新进入浏览器市场，以结束谷歌的搜索垄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22号报道，中共官方媒体中青在线21号报道，共产主义接班人丛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推出了一套小朋友读物，被指是中共洗脑手段。 呢套丛书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董振华担任总编。据讲，要用童言童语嚟解释共产主义同做好接班人等问题。呢间直属共青团中央嘅出版机构负责人话，将照亮少年小朋友追梦之路。外界认为中共政权不稳，习近平企图通过捉小朋友教育嚟控制年轻一代嘅思想。今年十月，习近平喺十九大嘅工作报告，不单止喺网络呼吁全民收睇，甚至包括一啲幼儿园嘅小朋友，亦要去组织起嚟一齐睇。咁就引发咗网友耻笑，惊叫中共比北韩仲要北韩啊！与此同时，中共仲企图统战台湾学生。这个之前台湾的国际法学会原副秘书长林廷辉警告，中共的统战触角已经深入台湾的中小学，透过姊妹校接触、参观访问交流等方式，从小灌输一个中国的思想。过去已经有中国参观访问团到台湾小学交流，以及台湾中学和上海学校互动的案例。林廷辉强调，中方安排的行程具有特定的目的，只是令台湾学生看到样板，例如参观新疆时只展示维吾尔人认同中共统治的样貌，隐藏当地真实情况，而配合中方统战的台湾学校和校长可能本身就具备大一统思想或缺乏危机意识。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为防范中共以教育交流为名进行统战，据台湾教育部说，已建立附录教育交流活动登录平台，比如要求学校填报相关资讯，提醒注意活动目的和行程安排等，避免涉及政治性的内容。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据卫星图像显示，北韓正在加大對俄軍的支持，近期北韓和俄羅斯越走越近。一些武器專家表示，北韓似乎正在改進俄羅斯無人機，然後將它出口回去俄羅斯，以取代快速消耗的存庫。據衛星圖片顯示，北韓運送了大量炮彈給俄羅斯，並在國內加班加地點生產新武器。烏克蘭官員指出，目前俄羅斯在烏克蘭使用的大炮和迫擊炮彈中有 60% 來自北韓。北韓提供的武器種類包括從老式炮彈到新型導彈都有，北韓火箭炮和導彈正威脅烏克蘭的安全。據觀察，北韓和俄羅斯邊境的貨運量創下新高，自去年金正恩和普京見面之後，鐵路運輸量增加了2倍。北韓的軍火工廠約有200間，現在正在全力支持俄羅斯的需求。除了武器，北韓還派了約12000名士兵到俄羅斯，直接參與戰鬥。據南韓情報報告，這些士兵主要在俄烏戰爭的前線作戰，已經有超過100人陣亡，還有1000多人受傷。同時，北韓亦從俄羅斯得到回報，包括急需的現金、石油，還可能有技術支援。西方國家擔心北韓未來可能要求俄羅斯提供核技術，並形成北韓俄羅斯戰略聯盟。不過上個星期，普京在公開的電視問答中說，如果川普願意，將準備好會面。川普在星期日演講時回覆說，這場戰爭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普京总统说，他希望尽快和我会面，所以我们必须等待这次会谈，我们必须结束这场战争。川普将在明年一月重返白宫，预计俄乌战争将是他在国际事务中优先解决的事项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